每天忙碌奔波，你也想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吗？让静好听的有声书成为你日常的疗愈陪伴。听宋怡慧教你善意沟通，彭淑君终于来到懒得自寻烦恼的时候，以及曾宝仪带来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每月只要149元，随时随地让心安定下来。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声音主播经济姿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善意沟通》。善意沟通，怡慧老师的林富平暖心说话课的作者宋怡慧是一位畅销作家，同时也是高中图书馆主任。他是一位充满热忱的阅读推手，推广阅读长达11年，3000多个日子里都没有中断或者是停止过阅读跟写作的习惯。在阅读善意沟通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怡慧老师其实是一个安静内向的 I 型人，这个发现让我蛮惊讶的。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内向型的人通常比较喜欢独处或是在自己心中思考问题，可是身为 I 人的怡慧老师却经常要和不认识的人互动，甚至在群众面前演讲，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疑问后来我在读《善意沟通》这本书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相信大家一定都希望在每一天大大小小的沟通中能够成为让人轻松愉快的聊天对象，没有阻碍的达成沟通的目的，对吗？大家可能更不希望只是因为一句话没有讲好，反而在彼此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甚至造成了关系的破裂。不管事后再怎么后悔，说出去的话也都收不回来了。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出愉快而有效的沟通呢？怡慧老师提出了5种心法给我们参考，那就是安静倾听、精准提问、诚心赞美、保持冷静，还有循环善意。有关第一个心法安静倾听，怡慧老师开宗明义提出了美好的沟通从倾听开始，而且他也用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来举例说明。有一次他和母亲产生了沟通上的僵局，为了化解僵局，他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倾听长辈内心深处的情绪，也用自己的真实想法回应了母亲的情绪。那一次的沟通也顺利地解开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误解和心结。其实我一开始本来觉得很讶异，我们想要增强说话和沟通的能力，为什么反而变成要培养听的能力了呢？听完老师分享这段例子后，我就懂了，原来真的就像怡慧老师所说的，沟通的第一步是倾听，从倾听里听懂了对方的想法，才能以同理心真诚地与对方交流。怡慧老师也在书中分享了进行人物访谈时让对方打开话匣子的心法，那就是问对问题。有一次为了进行一场人物访谈，他预先知道访谈对象是一位腼腆又寡言的步道协会副执行长，因此他预先准备了一些对方会感兴趣的话题梗。访谈进行之后，果然就像怡慧老师的预期，这位副执行长滔滔不绝地分享想法，成就了一次愉快而且内容丰富的对话。而在录制有声书的过程中，我也想起了自己的一些沟通经验。当我在认识新朋友或者是新同事的时候，一开始都会有点抓不到方向，不清楚应该怎么和对方互动。可是啊，在我鼓起勇气探问到对方的兴趣点后，譬如你有看某某书、某某影集，或者是追某某团体吗？对方往往会眼睛一亮， 或者是回应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段对话有了一个好的起头，在那个当下真的会有一股莫名的小成就感呢。所以啊，善意沟通真的不难，有些甚至是我们已经掌握的沟通技巧，其实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运用它。而为了让怡慧老师的暖心说话课能更有力量的传递，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资历丰富的专业配音员，同时也是声音表演训练讲师的卢怡君老师来担任这本有声书的主播。经由卢老师温暖嗓音的诠释，更能让听者透过聆听吸收怡慧老师想要传达的沟通撇步。不止如此哦，在这本书中还有很丰富的生活情境举例和人物的对话，也都透过卢老师生动的角色切换和声音演绎，更加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听众的脑海中。邀请大家一起聆听善意沟通怡慧老师的林富平暖心说话课有声书，借由宋怡慧老师分享的精华心法，练习让善意的沟通与关系充满在自己的每一天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主播卢怡君所诠释的善意沟通。
善意沟通，怡慧老师的林富平暖心说话课，作者宋怡慧，平安文化出版，由卢怡君为你读书。第三章，诚心赞美。赞美是心想事成的祝福。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称赞使我害羞，因为在我心灵角落里隐约期望被称赞。过去我也是极度害羞的人，既不善于夸奖别人，面对他人赞美也会手足无措。即便内心悸动，我们却不好意思对别人说出感动感恩的话语。但我们都喜欢被赞美，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刻。用心感受，你会听到真诚的祝福，大脑也会产生愉悦的多巴胺，心里甚至会盈满被赏识、被关注、被疼惜的温暖。我们都深谙赞美的力量，但为何有些人会吝于赞美他人，甚至把赞美对方视为畏途呢？我想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爱在心里口难开的结果。东方社会低调保守的价值观，儒家崇尚直朴之道，主张表达应谨慎小心，尤其有德之人多处于权威位置，上对下多是忠言逆耳之语，而非为了使对方开心和颜悦色地称赞对方。自我替力与强调内在成长的价值观，妨碍了我们及时赞美的行动。担心对方臆测或尴尬。赞美通常是抛与接的双向回馈，当称赞者开放地给予赞赏，对方却因为压力而蹙眉不语，表达者就会倍感不礼貌或不合宜的内在压力，之后就会节制和克制情感的表达，不愿意再给予他人赞美。自我设限和不安全感。有些人对于称赞的拿捏存有防卫机制，对自己给出的评价常感到不安，例如对方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说法过于空泛、虚伪或是不真诚？当赞美变成自我怀疑和不安时，都会影响表达的频率与主动性。表达者的保守惯性。有些表达者的情感是节制和保守的，他们不愿意过分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 尤其在公开场合的应对进退，大多是小心谨慎的。因此，他们并未建立大方给予他人赞美的习惯。对他人反馈的恐惧。赞美过后，最担心的是被误解为过分讨好或渴望取得他人的好感。这样被曲解的经验会让人担心自己的赞美会被视为虚伪或不真诚的行为，甚至有损他们在他人心目中正直的形象。不过，时代改变了，我们应该更慷慨地给予他人赞美。一如作家杨士义说，每个念头都是一扇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生活的门。任意门不在世界，它在我们的心里。我也曾在赞美之门前逃跑，直到有人对我说，为了你，我想要变得更好。这句话是我听过最珍贵的赞美了。同时，我也决定把我得到的善待更笃定地传递给他人，让赞美成为我们破茧而出的生命力量，把赞美的光安放在每个人幽微的心底。由赞美开始建立的信任和尊重，能避免错过的遗憾，有助于积极沟通与情感表达。赞美就像赠人玫瑰，自己也手留余香。当你真心称赞别人时，对方快乐的情绪也会扩散而来，让你获得双向的善意。这就是称赞的魔法。就像美国语言学家沙皮尔与他的学生沃尔夫提出沙皮尔沃尔夫假说，人类的思考方式决定说话的语言。正向思考的人通常会把赞美、鼓励挂在嘴边，让语言形成正向的回馈，带有祝福的力量，让人心想事成。我常觉得赞美让自己窥见幸福的日常，人际的美好。小时候，我常陪伴妈妈到菜市场买菜，发现那些大哥大姐们赞美的艺术真的很高明。他们总是嘴甜的称妈妈为水果牛啊，你来哦，今天有很便宜啊个水当当的蔬菜，赶快水的，要不要买一点？每次去逛完菜市场，妈妈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扬。无论是法上的饰品、身上的花衣，卖菜的大哥大姐们都十分精准又具体的赞美了一轮。逛个菜市场，好像上完一堂正能量课程，此起彼落的叫唤声掺杂着回荡于耳的赞美声，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赞美就是把话说在对方的心坎上。真心的甜言蜜语，应该没有人能抵抗或是讨厌吧。日后我更察觉到，菜市场的赞美术靠的是日积月累的诚意，其建立的人际关系削弱买卖的对价关系。每日一句问候，一声感谢，买卖不成赞美在的贴心做法，确实让人一见到他们就愉快，一愉快就忍不住一直打包下去。赞美虽然是我们与生俱有的能力，但如何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妥适地说出称赞的话语，果真是一门大学问。有时候你把对方捧得太高，言语就会显得虚假失真。有时候你的赞美是有所求的，反有损彼此的关系。当称赞不再令人感到喜悦时，你可能要适时修正自己赞美的方式，并试试以下的做法。一、量身定做的赞美。赞美不要针对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特点，例如外表美丽、英俊、天资聪明、人很好这类的形容词。赞美是要在一个人完成行为之后提供行为者具体的反馈，才是量身定做的实质称赞。例如昨天开会的成果报告你分享的极度精彩，影片也做得十分吸睛，谢谢你的表现， 替我们的团队带来专业加分的效果。你办事能力真的让我们都觉得很放心。你说出自己欣赏对方的具体观察，这就是让对方往美好世界奔赴的专属赞美。二，投其所好的赞美。赞美是投其所好的敏感度。有些人高调，你的赞美不能隐而不现，必须及时说出。有的人低调，你要顾及他安静的性格，不要让他困窘羞赧。赞美好像在学走路，你无法选择路况，但你要全心全意地把目光望向远方。赞美的远方就是对方。当你根据对方的性格和价值观给予合宜适切的赞美时，夸准对方的发亮点，就能使其内在心悦，自然能拉近彼此距离。三，适度且真诚的赞美。赞美是称赞对方值得尊敬的部分，你多描述过程，称许事实，这就是适度且真诚的赞美。例如，学生为校争光，我鼓励他总是站对位置，并善用努力让自己闪闪亮亮。学生铩羽而归，我肯定他重视历程的付出。无论成败，这段磨练的时光依然是收获满满的成长轨迹。用赞美鼓励他们向前行。赞美最怕模棱两可、敷衍草率，避免这句话套用在谁身上都可以的说法。四，挖金矿的正面赞美。个性通常是一体两面的，性格安静的人，你可以称许他做事沉稳，给人一种放心的安定感。个性外向的人，你可以称赞他懂得掌控大方向，气场特别强，容易造局。称赞对方令人意外的特质，你可以放大他的性格优势，缩小他的性格劣势，对方就会佩服你缜密的观察力。正面赞美且鼓励对方成为自己该有的模样，这样的赞许会让对方对你产生安全的信任感。如何让赞美变成日常习惯？你可以先提示自己，表达时多用正面形容词，避免负面形容词。例如，你真的很吵，可以表达成你真的很有活力耶，你很强势，可以说成你很有领导魅力哦。你可以先针对自己亲近的人尝试，让赞美变成善意的共鸣。同时运用简单的法则，可以先从赞美事开始，例如你的专案做得真仔细，再来赞美物，你的衣服好别致，你真的很有品味。这些容易上手的开始练习，最后每赞美他人一次之后，也要给自己一个赞美。一会你不容易耶，又完成一次赞美的挑战了。让赞美成为人际的增强物，带来彼此内在的满足感，让赞美变成彼此尊重与欣赏的表达默契。记得我有位前辈，他最擅长用赞美取代责备，是善意语言的转译者。那天是我最不平静的工作日，我把一个重要的工作搞砸了。我虽然站在主场地中，却显得羞愧，格格不入。主管慢慢走向我，我犹如惊弓之鸟，不断地发颤着。他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地对我说：一会，一向要求自己都很严格，这是我最欣赏的。还有，年轻是你的本钱，不要怕犯错哦。做事的人难免会承担意外突发事件。下次担心临时手忙脚乱，你可以事先多找几个人陪着你，让他人试试给予帮忙，这样你就不会感觉捉襟见肘，忙到太辛苦了。同时，你可以试着相信自己的团队，当大家一起辛苦，才能体会到你是一位多么亲力亲为、不求回报的主管。我听完这些话， 感动到当场泪眼婆娑，因为主管用欣赏、辛苦等正面词汇肯定我的工作努力，同时他的赞美也包裹对我的期待与我该修正的方向。后来我学会英雄淡出、团队胜出的管理思维，只要我愿意让大家一起站上舞台，我们就能共享荣耀，下次我们可以做得更出色、更成功。主管的赞美让我学会自省，他的赞美是善意拉我一把，他的赞美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真心为了对方好而表达的心内话。赞美像一颗善意的种子，它会在每个人的心中慢慢绽开，让我们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有人欣赏着我们、关爱着我们。赞美的眼睛会看见别人坚定美丽的样子，你会真心相信对方的美善，感谢对方的付出，彼此的关系也能从亲近到紧密，紧密到成为生命共同体。你会透过赞美打开对方的心扉，疗愈他人的心伤，你的心会记得彼此相遇在满意正能量的语言世界，让彼此获得更多相伴的力量。我想把话说好，是因为我把每个人放在心底考虑着，因此我愿意脱离性格的制限，让赞美更真诚自由地打从心里表达而出，让赞美的光洒下，让它指引自己以及身边所爱的人迈向幸福自由的人生。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